神就是就会得智慧。所以今天呢，这个旭红姐妹的讲到的题目是回归本位的你得。
弟兄姐妹平安，我在这里再一次祝弟兄们的妈妈和弟兄们的太太母亲节快乐。得把弟兄抬出来，对不对？这个每年到了母亲节啊，站在这里应该是师母，因为今年师母和牧师呢，他们要去参加女儿的这个毕业典礼，所以呢就说让我来代替一下，给了我两个条件啊，两个限制。第一，必须讲跟母亲有关的，第二，不能超过40分钟。我没带手机和表啊，有人帮我看着啊。我就想啊，跟母亲有关的每年都听是吧，如果光讲母亲不把弟兄们带上也不太对劲儿啊，因为还是有弟兄在听的嘛。所以呢我就想，母亲也是女性，对不对？那干脆我就把范围扩大一点，我来讲女德。那我们一听到女德呀，很多人就要皱眉头，特别是我们现代女性哈，我们脑子里就会出现一堆的负面的词，比如说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封建压迫、做牛做马，对吧？哎，都在笑，可能你们脑子里有这些词啊。是我们今天先把这些词呢，这个暂时搁下，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当然在我们过去的社会是有非常严重的重男轻女，男权压制女性，这是我们不否认的。但是现在的女权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什么？什么都要争，什么都要平等，男人能做的咱女人也能做，甚至觉得比自己做的比他们更好。那在家里呢，谁的学历高谁说了算，谁赚钱多谁说了算，渐渐的呢就变成了谁的声音大谁就说了算。结果会 是什么？结果家庭就开始失序，夫妻争权，丈夫逃避，妻子苦读，孩子夹在中间，这是家庭。教会呢也会失衡，弟兄推卸责任，姊妹该上的位置不愿上，不该越的界限却不肯退。哎呀，好像我说的有点严重，大家表情也有点严重，没关系啊。我想说的是，我们来好好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状况和这个状况怎么引起的哈。这个是啊，对，这是我的奖章，我的奖章叫归回本位的女德，后面还有个破折号叫在基督里的荣耀，我们一定要到基督里来看。而且我在想啊，这个女德还真的只有女性来讲，我想今天如果牧师站在这儿讲女德，估计会底下会起此啊，叫起此彼伏的出现声音，叫什么难得呢，对吧？还好还好，我是姐妹，还好啊。所以我们看看女德啊，这是刚才讲了啊，就是女德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我们先看一下神起初美好的设计，我们刚才看到了，都有读经哈。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上帝起初创造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但却是什么？互补的。也就是说男女呢，我们是在尊严价值上是平等的，但是我们在各自的角色上是有区别并且是互补的。我们刚才都读到的创世纪啊，这些我们就不再读，今天的经文选了很多，就是让大家从神的话语里面告诉大家是不是我说的，是上帝说的，我好逃避责任哈啊。但是我们看啊，神确实先造的是什么？男人，然后把领导的角色给了亚当，让他有权柄给园子里的动物起名字。是的，那个时候女人还没出现，亚当要做很多事，所以呢神就给他了一个什么帮助者。对的，这个帮助者呢不代表是次等的存在，原文当中，圣经原文帮助者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它也是用在神自己身上。在诗篇121篇1节里面，上帝也说 上帝用自己是帮助者来表明自己是帮助以色列的，所以上帝用的这个帮助者是跟他用他形容他自己的词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是男人的帮助者，不代表我们是次等的存在，这个是要清楚的。我们的本位呢，也不是压制，也不是边缘，而是荣耀。保罗说过，保罗在福音书中，保罗在新约说，男人本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更深的荣耀，因为女人是照着神的荣耀来承接回应男人的使命。那亚当娶了夏娃以后呢，就成全了男人该有的角色。亚当在一切事上都是一个发起者，刚才我们读了圣经，他也是一个领导，是那个在上帝面前对自己以及他人负有责任的人。神对这一切说的是什么？很好，创世纪1:31，对吧？好，我们看到如此好，如此好的搭配，如此好的互补，怎么今天我们的世界和关系看不到呢？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堕落之后的混乱男女。我们看到刚才读的经文哈，堕落是发生了，亚当呢没能当领导，没能领导也没有保护夏娃，夏娃被蛇引诱并成了领导。圣经呢也是一点面子没给亚当，亚当的堕落更加明显，这是圣经上有的。所以神问亚当说，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吗？这是在创世纪3:11哈。显然这句话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是与不是的问题，回答就是是就好了。Sorry。 但是我们看到亚当呢，他推脱说，哎，神你给我的和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这是一个推脱责任。我们看神问女人的时候，同样神问女人，女人的回答是什么？哎，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表面上看好像都是陈述事实，但是我们从上帝的问话和他们的回答中，我们就看到上帝只是在问他是还是不是，而作为回应应该就像法庭上一样，你只要回答是和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回答好像是陈述事实，其实是在推卸责任。所以男人和女人都在逃避自己该承担的责任，把问题呢推到了别人身上。在这里我必须指出，亚当是尤其过分，他不仅逃避责任，还把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妻子，那个信任他依靠他保护的人。上帝设计的美好的互补关系呢，是让丈夫有责任在身体、情感和灵性上去呵护妻子。但在这里我们发现亚当表现得不像个男人，倒像个懦夫。对不起哈，弟兄们啊，你们可以对号入座啊。亚当他宁愿看到他的妻子受苦，也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所以亚当的推卸之词没有糊弄得了上帝，却让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模式呢发生了破碎，一直到现在。当出了伊甸园以后，我们看到男人和女人，也就是今天男人和女人互相猜疑，缺乏爱意，推卸责任，互相指责。尤其是当男人不尊重女人，贬低他们的名声的时候，简直就是亚当的翻版。简而言之呢，堕落本身就是上帝计划的一个什么反转。这个大家都我们把所有的都推到我们是推到前面，我们推到了伊甸园，我们就看到了堕落的产生。那堕落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从圣经中我们看到哈，始祖的堕落使得罪进到了世间，罪就是对上帝设立的诸多次序产生不同程度的扭曲和破坏。那需要指出的是什么呢？虽然先造的是男人，但是确实先犯罪的是女人。当然，虽然先犯罪的是女人，但上帝首先问责的仍然是男人。所以我们需要好好想想，就是男女的角色和任务是什么。罪对女性角色的扭曲和破坏，可以用上帝对亚当和夏娃的咒诅来描述。在创世纪3:16当中，上帝对女人说，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首先啊，我们看到这个罪的咒诅就是女人怀胎生育的苦楚被增加了。这个是姐妹的，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我们生孩子那个人家说，如果疼痛有级数的话啊，那个生孩子的疼痛是最高级的，是吧？医生哈都在点头，我们自己也都知道生孩子都是。所以你们要在母亲节跟自己的妻子说谢谢你啊，因为她成为母亲。我今天早上问我先生，我说哎，你要不要祝我母亲节快乐？他说你又不是我妈。我说我是你女儿的妈，对吧？嗯，是的，我在这里就是夹带点私货哈。啊，第一个我们看到了是这个生育的苦楚，那第二个呢，是其实相对而言，这第二个的痛苦是更大的，因为真正的痛苦是下面的一句：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句话可以推广到所有的关系当中哈，所有的男女关系当中，这个世界上就两种关系嘛，就一男人的关系，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对吧？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这个恋慕和管辖呢，有很多种解读哈，但所有的解读都可以归为一点，就是什么？就是罪使得女性不再能完全成为与丈夫有别的、位于丈夫之后，但是呢与丈夫平等的那个帮助者，而是扭曲为要女王，要不是女王，要不就是女仆，反正不是妻子和女人的这两种奇怪的角色。女王的意思是什么呢？女王就是女性想要利用一切的手段，通常是美貌和谎言，来试图掌控男人。比如圣经里的那个大力拉和耶洗别。那女仆的意思是什么呢？女仆就是女性放弃了自己的尊严，无所作为，逆来顺受，一味忍耐，甚至呢姑息纵容男性的罪。就像这不是圣经里面啊，就像武三娘和刘慧芳啊。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刘慧芳都知道哈，年纪大点都知道，年轻的不知道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哈，姐妹们，我们的罪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我在讲也在说我自己哈，就是一左一右都偏离了上帝的命定。然而罪的邪恶不仅在于此，它还会把水搅浑，它把本来就不简单的事情弄得更加复杂。比如我们今天教会本着圣经宣讲妻子顺服丈夫，很多姐妹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应，认为这是要她们做女仆。比如教会一说要回归家庭，那当下意思解读为脱离社会。这个其实都是火上浇油错误的理论哈，是错误的方式解读出的错误的现象。正面而言呢，教会当然应当教导男人，也应当教导女人，警戒渣男之后，也要警戒不合圣经的女子，对不对？讲信德和讲武德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讲女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好，很多时候我相信啊，大多数姐妹一听到女德都说哎，我是没有经受过任何一种女德课的，我们也没上，现在也没有。 可是这不等于你没有受过女德教育，请听我念。童话告诉你，公主要等王子拯救，啊，都听过吧？这是女德教育。偶像剧告诉你，霸道总裁爱上我，这也是女德教育。家人们告诉你，哎，女孩子关键是要找个好男人才幸福，这还是女德教育。你的闺蜜说，咱们女人不用为事业打拼，以后嫁个高富帅就行了，这还是女德教育。事业有成的职场女性诚恳地劝自己准备回家带孩子的闺蜜说，你这样不就脱离社会了吗？这还是女德教育。甚至网络时尚鸡汤文都在塑造你对女人是什么的认知，所以我们就生活在一个被教育的女德的教育上面。我们以为教育就是上学校学习，其实不是的。教育这个教育无所不在，女德教育也是无所不在。而且呢，这一切我们有时候都不加思索的全盘接受，特别是对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个歌斐牧，是吧？你们是年轻人的小组哈，对不起，也是对我这老年人、中老年人哈说的啊，我也接受过这些啊，这些乱七八糟的女德教育。唯独讲台关于女德的明确而清晰的教导呢，我们听了总是愤愤不平，这就是罪的影响和后果。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十字架。我确实看不到那个钟哈，我也不知道几点了，我也不知道时间，真的非常的这个让我抓狂，有点不知哦，是吧？因为我又不知道怎么来掌握节奏。嗯，哦，看到了，哎呀，太好了，谢谢，在这儿原来，好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容忍我。好，我们先来看十字架对女性的破碎和救赎哈。我们之所以有刚才我们讲的这些罪啊，恐怕最主要的原因啊，我们想说宏观一点说哈，从历史来讲，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法国大革命以后呢，教会和圣经已经被定义为是压迫女性的罪魁祸首，这个实在是魔鬼最大的谎言之一。在我们今天的世俗文化中，越来越流行什么？对上帝、圣经和基督教进行尖刻的批评，对吧？怀疑论者拒绝接受圣经和基督教的一个常见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中对女性的看法是不好的。他们认为圣经对女性的看法是把女性贬低为低等生物，不如女性有价值，并且不值得尊重和有尊严的对待啊！这是那些反对圣经的这个女权主义者认为圣经带出来的啊，对女性的贬低。其实啊，不是这样的，圣经从来没有贬低过女性，对吗？我们从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是一份著名的信心英雄的英雄榜，那个里面呢有非常多的女性。我们甚至可以从整本圣经中整理出一份什么信心女英雄榜啊！我先不下去，我先问一问有没有人知道。我想你那个李莹肯定知道，来说一两个信心女英雄吗？啊，撒母耳的妈，对吧？啊，我来看，我们来看一下哈，很多吧哈，我们来说。第一个是不怕风险，我没有全部选哈，选择其中一些。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样描写女性的，是不是把她看为英雄哈？第一个不怕风险，拯救摩西的她的姐姐和那个谁公主，对。还有呢，大有信心保护以色列探子，后来成为波阿斯母亲的那个妓女拉合。还有呢，率领以色列人制服了仇敌的女士师谁？底波拉，对。还有大卫王的曾祖母摩亚女子谁？路德，对。还有拯救了犹太人的王后以斯帖，还有顺服圣灵生下主耶稣的玛利亚，这就来到了新约，对吧？还有见证婴儿耶稣的女先知谁？亚拿。 还有主所爱的姐妹马大和玛利亚，还有高抹耶稣被主宣布无论什么时候传福音都要纪念他的那个谁玛利亚，还有七日的第一日去探坟墓的妇女，这个我们才过去的这个复活节里面牧师也讲到了，对吗？还有第一个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马大拉的摩大拉的玛利亚，还有保罗呢，他在欧洲宣教第一个信主的是卖紫色布的吕底亚啊，还有大有能力的雅居拉的妻子百居拉啊，还有罗马书十六章里面被保罗问候的许多姊妹同工。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了非常多的女性角色，也给了他们非常多的正面的这个介绍。最这是刚第一点哈，圣经有女性，而且是正面的。第二点，圣经把教会比作什么？基督的心腹，心腹肯定不是男的，对吧？心腹一定是女的。所以说，我们说圣经从来没有贬低过什么，贬低过女性啊。所以呢，虽然首先犯罪的是女人，是夏娃，女人的罪也并不比男人更少或更轻，但同样，上帝的恩典在那蒙拣选的女儿和蒙拣选的太太们那里也格外的显大。这个恩典就是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借着圣灵在人心里的动工，重生了许多女性，拣选拯救了我们，带我们悔改相信，并得以因信称义，又靠着主渐渐成圣，成为福音的管道和多人的祝福。所以什么是圣经所说的女德呢？就是愿意顺服神的安排，勇敢地走进神给女子的角色，并成为祝福的器皿，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女德。所以呢，如果不回到福音的起点，女德呀，这个之类的根本无从谈起。一个不认罪、不信主的女人，女德再好，又怎么样呢？仅仅从外在的行为来看，恐怕很多日本女人那是相当的符合圣经的女德标准的，打引号的哈，因为他们一旦结婚，他们就回家怎么样，相夫教子，这是很多男人的这个梦中这个情妻啊。可是这又能如何呢？如果不信主，就像日本女人那么样子的女性的典范，不仍然是整整齐齐的下地狱吗？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我想说的是，悔改认罪永远是第一步。任何罪人呢，想要得救的第一步，当然，是任何罪人想要得救的第一步，就是悔改认罪，包括我们的女人。好，好，我们再来看，我们再次强调哈，以下的话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下面的建议和描述可能对你没有太大的意义。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因为如果你没有信主，你就没有属天的生命，你就没有翅膀，你可能把我底下给你的建议只是当成行为规范和准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信主了的人，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我们是靠基督重生我们，我们里面有了属灵的生命，我们才能读懂如何成为一个圣经中所描绘的美好的女人。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没信主，估计没什么用，除非你先悔改啊，先做到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求他赐给你恩赐让你认识他，也求主使你经历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啊！这个样子，你在已经重生悔改的前提下，我们才可以接着谈论被神恢复和更新的女性形象。好，那我们就可以谈了。我相信哈，我该提的警告都给了啊。如果我们结合圣经呢，我愿意给出三点来概括 基督徒女性该有的形象、角色和位置啊。第一个，哎，这好像跑了啊，对，第一个沉浸学道，刚才你们已经读了一些经文哈，就是提摩太前书的二章啊，11-15节哈，11-12节，对。关于这段经文，它的解释呢是个难题。我刚刚看到主席在带我们读的时候，有一些在笑哈，嗯，但是圣经上的话就是圣经话，历史上有很多争议。一方呢认为这些经文有历史背景，对今天不适用；另一方面呢认为仍然适用，啊，而且这也可能是最容易触怒一些姊妹的经文了。但是我相信我们姐妹们都承认这是圣经的话语，对吗？所以我不多做更多的诠释。为什么？因为它是另外一方面，我只是引用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这是神对每一位姐妹的呼召，就是愿意安静谦卑地学习真道，在真理中成长。不是不准你发声，而是要你在神设立的秩序当中谦和敬虔地建造生命，不轻易地被世界搅扰，用神的话语去建造你的生命。你不是靠情绪反应，而是靠信仰行事。这是这句话的意思哈，我就不多讲。就是第一，沉静学道。好，第二呢，端庄得体。好，我们开始就已经提到了上帝给女性最重要的定位是什么，妻子和母亲。那绝大多数的女性呢也会走上这条路啊，成为好妻子好母亲，却不是自然而然的。首先呢，如果不信主，其实成不了的，或者说你表面上成了也没有实际的意义啊。即使信主的姐妹啊，圣约中的女孩子也需要漫长而细致的归正教育，才可能成为这个好的、符合上帝的心意的好妻子、好母亲。这个是我们每一个走到中年以后的女性都知道的哈。当然，一个优秀的母亲和妻子不必然一定要有很多的知识啊，不必然的。历史上很多伟大的妻子和母亲呢，她并有些都是个文盲，一生可能都没走出过她的村庄。但是如果能在有美好品格与属灵根基的前提下呢，有一些装备，对于帮助丈夫教养儿女当然是更好的啊。这个有一句话叫所谓推动摇篮的手呢，就是推动了整个世界，对不对？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说，母亲的素质越高，民族的素质也越高，并且姐妹的学习和装备呢也应该是终生的啊，应该和丈夫叫琴瑟和鸣，步调一致。特别是对一些全职在家的姐妹来说，今天很多社会说你全职在家你就脱离社会了，或者你全职在家你就没有独立精神了，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脱离不脱离社会不重要，因为你也脱离不了。重要的是你不要脱离你丈夫的节奏啊，因为如果停止装备和学习，那对方正在输入的话哈，难免就会有一些沟通上的问题啊，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好，我们回到我们的正题，端庄得体跟穿衣打扮一定是有很多的一定很有关系，不是很多，一定有关系哈。圣经有很多处明确的经文指出这个方面，比如说以赛亚书3:16就说，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妄，行走挺像，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步叮当啊，我就不读了哈。我曾经呢看到过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这个文章我还在搜狐上找到的哇，叫《女性保护主义修炼指南》，其实蛮好的。它其中有一些非常细致的对于女性穿衣打扮方面的建议，我觉得很实用哈。引用如下：第一，要有正确的着装，也就是呢要选择裁剪合身的衣服，不要过于暴露或者华丽哈。我一会儿仔细讲啊，他这是摘抄的啊，就是 比如说中性色呀，可以用一些中性色打造你的衣橱，色彩可以做点缀，也可以从单品入手，它很细啊。比如说衬衫啊、衬裙啊、西装什么西装休闲的这一套啊套装啊，也可以仍然时尚，但要避开那些这个过于紧、过于短或低腰的单品。那细节也很重要啊，比如说要衬衫的扣子呢，尽量的就是扣好啊，这个不要过于这个贴身的这个衣服，不要穿露乳沟的低领衣服，不要过多的暴露皮肤啊。穿戴这个衬衫，考虑系上扣子，外套也是，这可以使外表端庄、得体、保守。那第二呢，选择饰品呢也要经典、温和、简约，对吧？发型也没问题，都可以选择经典的发型，这可以染发，但是也要保留自然发色，发色。对，你会发现女性保守主义的这个发型当中哈，就今天啊那个绿色啊这些可能不太多见哈，对吧？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这几张图，三张大家认识吗？第一张是谁？撒切尔夫人，对，她是这个保守主义阵营中非常杰出的一位女性。然后下面的两个呢，你们都不认识吧？对，他们很认识，就是今天美国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名字我都忘了哈。对，我就是从搜狐那儿，我看到他居然配了个图，哎，我觉得挺好的，也就是今天的所谓的政治家。今天除了这个图上除了撒切尔夫人已经过世了，其他两位都是当今的这个政坛上的政客。好，我们说其他的我们不说，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端庄这个端庄的女性，穿着端庄、妆容适合的女性，是保守主义女性保守主义的一个非常提倡的，也是很美好的，对吧？妆容啊，那这里面还谈到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妆容端庄得体呢，端庄得体哈，既是姊妹们对自己的保护，同时也是对弟兄们的保护。我必须这样子讲，是的，我相信呢，在新天新地里赤身裸体是没问题的哈，新天新地就像在伊甸园一样，但是那个不是现在就可以赤身裸体的这个理由。即便我们是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因为那个眼目的情欲啊，对弟兄们的这个眼目上的情欲的这个吸引呢，是存在的。我们今天还没到新天新地，对吧？任何一个正常男子其实都是无法彻底抵抗那种眼目情欲的诱惑的。所以我们请姐妹们怜悯我们软弱的弟兄啊。当然，律法不是让你断绝欲望，福音也不是让你放飞自我啊。圣经说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这是对两性说的，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不单单是对男性说，是对两性说的。身为男性，你要避免除了你妻子、母亲、女儿以外女性的单独相处。那身为女性，同样也应该警觉，避免进入那种会让你进入情欲试探的环境。这个确实是需要提醒，不管多大年纪哈。第三啊，我刚才说要有三点哈，被神恢复的恩典恢复的女性形象，就是支持家庭。好，我们以上已经反复论证，神给女人的定位主要身份呢是母亲和妻子。那家庭呢，就是姐妹，家庭不是姐妹的退路，而是姐妹们的战场。上帝把下一代的培育都交在我们的手里啊，不能小看的。所以丈夫也不能小看这一点。我们妻子养育孩子，很可能你养育的就是下一代的传道人呐。你帮助你的丈夫，很可能他就会成为神所重用的器皿，对不对？你以为你只是在厨房忙碌吗？但是你可能正在参与天国的大业。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观念。新约有很多处的教导指出，家庭才是大多数姐妹的主要客场。比如提，我看我这有没有哈啊？比如提多书又劝二章三节，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 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所以我们看到刚才读的这些提多书的经文哈，我们已经看出圣经指出了回归家庭才是姐妹的重要的任务。那我们就要在家里总结一下哈，在家里爱丈夫，顺服丈夫，爱儿女，料理家务，这不是下等的，这也不是女仆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角色和使命。那在社区呢，谨守贞洁，待人有恩，社区也包括我们这个教会社区、公共社区都有哈，你上班的地方啊，你打工的地方都有。那在教会呢，行动恭敬，不说谗言，掌握善道，教导少年妇人，传承合乎圣经的女德。所以你看，这些任务少吗？不少。这些任务轻吗？不轻，对的。所以很多姐妹其实是因为不想承受这么重的职分，才逃离家庭的呼召的，躲避到工作当中，然后把孩子呢都交给保姆还有老人照看，把丈夫交给同事包括女同事和朋友来帮助。对啊，这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来看待。好，我们最后有一个总结啊，总结是什么呢？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天有天的本位，地有地的本位，海有海的本位，天使有天使的本位，人有人的本位，动物植物也各有自己的本位。在人的本位中，男人有男人的本位，女人有女人的本位。神所定下的各种本位呢，曾经被罪污染、扭曲、翻转，以至于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但是十字架的救恩使得那些真心信主的选民能够有可能回归我们的本位，恢复神起初造人时的美好和尊贵形象。所以最后呢，我对姐妹还有弟兄要提供一些实际的劝勉和挑战，帮助我们找回本位。大家觉得我先对姐妹说还是先对弟兄说？啊，很好很好很好，受教，我们都受教，先对姐妹说，我们先听姐妹哈。我们对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劝勉是，我们都是神宝贵的儿女，我们在基督里拥有全新的身份，无论已婚或者未婚，都要以圣经为准绳定义自己的价值。主内的女德体现为敬虔、忠心和智慧。在家庭中，已婚姐妹要以爱心服侍丈夫、子女，管理家务；年轻妇女要学习端庄、自制、忠于职守，并效法年长姊妹传承智慧。那作为妇女，无论在家或在社会，都要用恩慈服侍，可参与教会的服侍，比如说主日学教导、探访病人、带领小组、做代祷、探访孤老、接待肢体、传扬福音等。圣经中的吕底亚、百基拉等人都是殷勤服侍的榜样，切勿被世俗的女权诱惑所迷惑。真正的顺服不是委屈和放弃，而是以爱心和智慧主动支持丈夫，把荣耀归给神。阿们不？好，我们要对弟兄说了，弟兄们，作为丈夫和父亲，你们要以基督为榜样，无私地爱护妻子和家人。正如保罗所说，丈夫应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你们领受的是服侍的特权，不是支配的权柄。丈夫要用温柔与尊荣对待妻子，承担保护和供养的责任，而非按照私欲主宰家庭。 在管教孩子和照顾妻子时，更需要体现基督的爱和牺牲。你们与妻子已成为一体，彼此没有谁高谁低。在教会中，父亲们要以身作则，参与灵修，带领家庭敬拜，按圣经教导子女，不要因为行使属灵权柄而忽视妻子的感受，也不可因为惧怕压力而放弃做家庭属灵领袖的责任。请谨防把男子气概和独断专行混为一谈，要用谦卑和力量兼具的基督形象来领导家庭。你们拥有的指引家庭的领导地位，并非让妻子和女儿失去声音，而是要成为他们属灵路上的保护者和支持者。阿不阿门？嗯，必须阿门了，对吧？都是圣经来的，都是圣经中来的。所以感谢神，我最后的一个劝勉就是，愿神恩待我们众人，以他的至高怜悯拯救他的选民。愿神引领男人和女人都能回到自己的本位，在自己的本位上荣耀上帝。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在这个世间行走，我们听到太多的声音，我们从小到大有学堂上的教育，有社会的教育，有抖音的教育啊，有大 V 的教育，都是要让我们看世界，就都是要让我们去拼去抢去不顺服。我们唯独失掉的是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真是把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我们才看见你话语里面的宝贵和丰富。你不仅给我们教我们如何恢复人的形象，你更教导我们如何成为美好的女人和美好的男人。主啊，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里面，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恭敬地，我们承认自己的失败，我们承认我们按照世界的教导，我们就是一个失败者，我们承认按照世界的这个教唆，我们就是那些心高气傲的人。但是我们愿意靠着耶稣基督圣灵的能力和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求你帮助我们重新看待我们作为女人的身份，作为姐妹的身份，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愿你从天上来的恩慈，愿从天上来的能力帮助我们活在地上，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谢谢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18分哈，我不知道我超过没有。